第五集。琼妹妹，我们回去了。萧英离看见竹年志琼眼睛一直盯着萧聂年看，他的心里就会很不舒服，拉着竹年志琼转身就走。他觉得那样的萧叶年的笑很碍眼，连平时觉得笑得很好看的笑，他都觉得刺伤了他的眼睛。他就是不喜欢看见竹年志琼对着萧叶年笑，不喜欢看见竹年志琼眼里对萧叶年的那种又心中透露出的欢喜。竹年志琼会中毒了，还不都是因为萧叶年害的吗？现在谁不知道竹年志琼就是舒灵啊？不就是想从得到舒灵的帮助，不就是想得到舒灵身上的血灵吗？舒灵又怎么样？现在的竹年志琼没有血灵，想要他怎么死都行。林师兄，林师兄。竹年志琼回头看着站在那里不动的萧叶年，使劲的想从萧英离的手中抽出，但是萧英离像死死抓着，怎么也甩不开。萧叶年依旧微笑的看着萧英离将竹年志琼拖走，脑子里面闪过了唐琴曾经对他说过的话。竹年家二小姐是传说中的舒灵，只要能得到舒灵的真心，那么将使国家进入永生不灭的境界。但是拥有者不能将舒灵放在家中，因为它是福星，也同时是祸星，它将导致家庭破裂。传说很久以前就曾出现过一个天女，她带动着不只是风雨国走向富饶的生活，而是带着整个大陆人的走向富饶。萧英离将竹年志琼拽到面前，修长的食指挑起了竹年志琼的下巴，让竹年志琼对上他的眼睛，让竹年志琼眼里只剩下他，心里默念着摄魂，看着竹年志琼眼中出现红光，心里讽刺道：果然呢，舒灵在没有苏醒之前真是没有任何的防备，这么容易就被攻克心房了。我就不信你都听从我的了，我没有办法得到你的心。萧叶年并没有就此离去，反而他去找了岳慈师父。萧叶年听见了萧英离的声音，脚步顿住，想到白天萧英离的样子，他突然决定不进去了，他进去只会让小离不开心而已，想着就准备转身离去。
是你哥来了吧？
只听见岳慈平淡了然的出声，萧叶年惊讶的刚抬起的脚拉回来，站在原地静静的听着。他并没有通知岳慈他要来啊。
师父，你怎么？
萧英离十分吃惊的瞪大眼睛看着岳慈，难道是年哥哥通知师父了？但是不对呀，如果师父知道年哥哥要来，铁定会先压制住我体内的恶灵的。想到他体内的恶灵，他就想到了他被范太后带去试毒的那一晚。
其实不用叶年来通知，我就知道他来了。
次次只要叶年到红枫堡，岳慈就能看见萧英离脸上痛恨阴狠的表情。他知道，如果再不将小离心里的那疙瘩去除掉，小离体内的恶灵就没有办法永久性的压制。
不是我想强迫你说，但是你一天不说，我就没有办法了解你中的是什么毒，也就没办法将你体内的恶毒完全清理干净。
师父，我……
人的一生中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波折出现，面对这些波折，不同人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，当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，而你自己也是那个承受最终结果的那个人，那个核心的人。
岳慈看着垂头敛着雨结惆怅的萧英离，便再下了一记狠话，
今天你肯定又被压制了吧？
看萧英离不可思议地看着岳慈，是的，他今天还真是被压制了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岳慈勾起了嘴角，眼里有一丝的兴奋，淡淡地笑道：“
刚突破。”小丽啊，你不能老是在原地打转，对你来说，其实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。只要你能打败你体内的恶灵，那么以后就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挡住你的脚步了。你也就能够轻易地分辨出哪些人是在利用你，试图想要控制你。
之后的话，岳慈没有说出口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他一说出，那么小离就不会再是小离了。他只能等待，等待小离自愿说出那次的经历。如果不是小离的体质是寒性的，他就连夜晚也会受到压制呢。
师父，琼妹妹见到他直接就叫他年姐夫，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年姐夫。
萧英离突然想起了今天逐年至穷的怪异之处，任何人任何事都忘记了的人，却在见到那个人之后说出以前对他的称呼。也就是在看见那人之后，他才没有再被体内的恶灵的。但是一离开那个人，他就又被压制了。恶灵想干嘛？以前他都不会长时间露面的，可是自从琼妹妹醒来之后，他就一直出现。
叶年是位帝王，而书灵的首要职责就是辅佐帝王，所以琼儿先想起叶年也是应该的。
岳慈抬头看向星空，此时的星空是煞有天作棋盘星作子的韵味。岳慈看着一颗璀璨的星光一闪一闪地照耀着四周，而在那星光暗淡的时候，他能看到那颗星背后隐藏了的多个暗星。琼儿一路过去将会时，道路崎岖又覆满了荆棘，但是万事皆是得失兼办的，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，各有天命，谁也没有办法轻易地改变什么。未来谁能说得清楚呢？想太多也是无益的。他相信琼儿能够很好的应付。
你还是没和叶年和好啊？
岳慈收回了目光，笑着看向萧英离。
哼，你还真是小孩子气呢。
岳慈习惯性的想摸萧英离的头，但是被躲开了。萧英离见岳慈又想摸他的头，很快的跳开，瞪着岳慈，红着脸生气道：“
什么小孩子啊！他和小厨举行订婚仪式，要我穿女装就算了，还要我被人抓了的时候不能反抗，结果你们都不救我。”
岳慈笑出声来，闹了这么久，原来就是为了这样一件事情啊！
师傅，哈哈哈
岳慈收笑，手背放在嘴上轻咳，一脸正经地看向了孩子气的萧英离。也就只有夜里在此地，小离才是真正的小离。白天的小离老是时好时坏的，也会经常失踪，也不知道去做了什么。问叶年知不知道，叶年也不说，他也就不说什么，只能希望恶灵做的事情不会太过分。
小离，我们那会儿不是都有和你说过吗？让你穿女装是因为有人要刺杀小厨，所以才会叫你穿女装，你那会儿不也同意了吗？
他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忘记当时闹出的笑话呢。当时叶年为了抓出潜伏在月城的卧底，叶年提早和小厨订婚了。叶年让英离穿女装，让英离扮成小厨，还要求英离如果在被劫之后不要还手，等着叶年去救。只是没想到的是，小离穿女装后的样子是那样的娇媚，再加上单纯的样子，他想只要是个男人都为之倾神吧。他也是那会儿才知道，原来男人 也是能有那般的妖气。结果英离还真的是被劫了，还真的是不还手，还真的就等着叶年去救。而抓小离的人也就是让小厨失身，无颜面再嫁于叶年。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那人见到小离的样子，知道小离的男人之后，居然起了色心。而叶年赶到的时候，那人已经被小离一掌打死了。从那之后，小离就变了，对叶年就只有怨恨。没有人知道小离在那期间发生了什么事。
池哥哥，
萧叶年在萧英离离开之后出现在岳慈身后，打断了岳慈的沉思。
来了。
岳慈没有回头，头依旧看着星空，淡淡的问候出声。
嗯。
萧叶年应了声，跟随岳慈一同看向那半壁星空。
这
萧英离震惊地看着这一切的变化，他疑惑了，他从不认为自己能看懂星象，但是这次他真的看得有点明白了，不用别人指点就能看得如此的明确。星星点缀的夜空，繁星点点，而有颗居于繁星之中，却出奇地散发出别致的强烈。过会儿那颗星星暗淡了下来，四周的稍暗的星星争辉亮光，便在旁边的一颗星星散发出了烈光，将那颗星星点亮，而之后就消失不见了。
是不是看得很清楚？
岳慈听见萧叶年吃惊的声音，一副了然的看向了萧叶年，转身向内走。
舒灵出现了，你来之后你和他的形象就开始变得很亮，但是毕竟我不是舒灵该守护的职责，我没有办法看到你看到的景象，我相信你看完之后也了解个大概。
萧叶年回头看了眼已经恢复正常的星空，依旧星光点缀，不如适才的争相夺目了。
谁是舒灵？
萧叶年想到那颗星光暗淡后，四周的星辰突突围攻，如果不是最后身边的守护着一颗星，那么在那一刻会遭到毁灭吧？那就是舒灵星吗？
我记得你以前可从不会在意这个的，怎么这次却……
岳慈稍稍的惊讶了一下，出口就想调侃下萧叶年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抡起拳头紧盯着萧叶年。
你看到了什么？舒灵会怎么样？
会不会是他所看不到的那部分啊？
舒灵是琼儿是吗？
萧叶年见岳慈脸上难得出现的紧张，心中一震，能让岳慈失去冷静的也就只有岳灵，逐年至琼和他的弟弟萧英离了，传说中要出现的舒灵便是女子，排除萧英离，就只剩下月灵和逐年至琼了。而月灵已身为人父多年，要出现早就出现了，那就只剩下逐年至琼了。刚苏醒不久，就出现了异星象。种种的分析让萧叶年额头微出汗。那琼儿身边守护的人会是小离吗？最后那消失不见的星辰啊，不行，小离不能有事。
那守护在琼儿身边的人会是小离吗？
萧叶年眼里带着期盼，他希望不是，他不能让小离就那么死去，这是他现在心里唯一的想法。
如你所愿，不是他。
岳慈还是能体会萧叶年现在的那种感觉的，就如他不希望舒灵是琼儿一般，萧叶年一定是看到了什么，不然他不会如此激动的。
池哥哥，我不用说什么，我也和你一样，小离和琼儿都是我在乎的人，我不希望他们任何一个受到伤害，难道你就能看到琼儿出事？
玉慈拍了下萧逸年的肩膀，安慰道：
这次出去凶多吉少，多派人保护小丽和琼儿，不要让你的事情影响了他们，他们还是单纯点好。
萧逸年愣了下，他怎么会不明白岳慈的意思呢？岳慈不想让小黎坐上皇位，但是这就刚好是他所计划好的一部分啊，他从没有和岳慈说过。
你刚才不是在外面听到了吗？
萧逸年回想了下刚才听到的。
你还没有想到吗？小黎在被带出来的时候身上被下了毒，他体内产生了恶灵，恶灵时常压制着小黎，在这几年也不知道小黎都做了什么。你要小心点，说不定小黎就是你身后的一把刀。
岳慈很认真地看着萧逸年，神色很严肃。岳慈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还是决定将他察觉到的告诉萧逸年。
怎么可能？
萧英离苦笑了下，神色暗淡了下来。他不相信，不相信小黎会对他下手，但是手里的颤抖已经透露了他的心思。
你比我更清楚，不是吗？但是呢，擒贼先擒王。
岳慈深看了眼萧逸年，转身离开。第二天，清晨的朝阳照射在逐年日穷的脸上，光线穿进了他的眼皮，皱皱眉，揉揉眼。他睁开双眼，眼球迷茫地直直地看着床地，突然他眼里一闪而过的锐利。李师兄昨天对我用了摄魂，舅舅是娴雅的人士，压根儿就不可能学这种歪旁的功夫，就算是有那种秘籍什么的也不可能会练，而林师兄不仅会，还居然对我用了。先不说使用摄魂对身体不好，就说对我使用了，这就很不合理。只是为什么我中了摄魂之后也就一开始的时候受控制了，今天一醒过来还想起了不少往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而且体内好像还有什么在四处徘徊，和之前感受到的气息也有所改变了。逐年志琼侧头听着外面的鸟语，此地的一切都是宁静美好的，他的心里很平静很轻松，但是只要想到有天要离开此地，他就会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变了，有什么正向着他逼近，沉重的气息让他的心被压制得快无法呼吸了。不过经过黎师兄这么一来，脑海里还就有一部分记忆浮现了。中年志琼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又出现了他幼时的样子。繁华的街道中间有一座庄重的府邸，朱红色的大门上方有块牌匾，洒脱红厚从黑字体中吐露而出，牌匾的右下方还盖了方正的彩，逐年府。穿过繁杂的过道，出现了一个稚嫩的声音：
姐姐姐姐，你带琼儿去看鱼好不好啊？
逐年志琼短胖的手拽着正坐在床上刺绣的逐年志厨的衣服，红扑扑的脸蛋儿格外的招人喜爱，圆圆的黑眼睛，红润的嘴唇，胖嘟嘟的嘟着嘴。
你呀，又坐不住了，想偷出去玩啊？
逐年志厨抬起头，只见一个美得不像话的脸溢出了轻微的笑脸，嫩白的手指轻捏了一下逐年志琼的翘鼻，眼里满是疼爱。小心等下被祖母发现了又要受罚咯。
姐姐，
小小的嘴唇不高兴的撅起，祖母就喜欢抱杨姐姐，从来都不会对她笑，她不喜欢祖母。逐年志厨心里叹息，他不是不知道琼儿不喜欢祖母，但是没办法，就说他吧，他因为不喜欢祖母，他也希望自己被人喜欢着，但是谁让祖母不喜欢爹爹呢？这不，也导致了祖母不喜欢他们。
本集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